每一次坐在话筒前，总能感受到电波另一端你的温暖。习惯在夜里讲述我的心情，你的故事，习惯了用音乐和你对话，这是我们交流的方式，最直接的方式。
在人生的河流里，这个渡口就叫做青春。
你现在收听到的是《似水流年》，又是一个周六的晚上，又一次在电波当中和你相逢。此时的窗外正下着小雨，路上行人很少。
那我也跟你讲一件我最秘密的事。
任谁都想不到，这段青春就要天旋地转的改变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。
习惯了在周六的夜晚和你一起来分享美丽的故事，还有好听的老歌。近一段时间，在充满春天气息的三月，和你分享的是三月的女性这个话题。想起曾经看过一部很喜欢的电视连续剧，叫做《人间四月天》，讲述的是著名诗人徐志摩浪漫的爱情故事。里面张幼仪、林徽因还有陆小曼，这三个人都是徐志摩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。不管是在影视剧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，这三个人都各有各的精彩，而对他们，相信每个人也有自己不同的解读。所以想在今天三月的女性走进名女性这个话题当中，和你一起来分享陌上花似锦所写的陆小曼《烟花彻骨凉》。
三月把勃勃的生机给了女性，三月把如水的柔情给了女性，于是三月的女性就是一片温润的清脆，就是一蕾绽放的灿美。欢迎收听 CTFM 1036城市之声《似水流年之女性的三月》。我写过几篇关于陆小曼的文章，后来还陆续被收录到研究陆小曼的集子当中，可到最后我总觉得写得太浮光掠影，那写出来的不过是几句无关风月的话，不过是她如何爱过徐志摩，如何在29岁那年又守寡了，如何寂寞地度过了一生。在一个偶然的午后，我看到陆小曼的两张照片，一张是她年轻时风情万种的一低头，鬓边还有一朵花，另一张是年老了，后面梳了一个髻子，牙齿因为吸鸦片全掉光了，但还是在照片中微笑着。
看得心一酸，为第二章差点落泪。如果说年轻时的娇俏谁都曾经有过，到老了以后，当年的风月渐渐褪去，只剩下一颗良心，可是还要笑，还要把生活给予的冷和冰咽到肚子里，装出一朵芙蓉面。谁能理解他的心呢？光阴的痕迹几乎有暴力的倾向，他老得让人几乎认不出来了。我周围的朋友喜欢陆小曼的人几乎没有。是啊，她太浮华，非法国的香水和手帕不用。她太任性，想要爱就是要爱，拿枪逼着也不怕。她太自私，只为了喜欢上海躲开北平的争论而让徐志摩来回奔波。她太有个性，以自己的喜欢为喜欢。他太过招摇，交际花一样唱戏跳舞。他太不知轻重，居然和翁瑞武睡到一张病榻上吃鸦片。他的确是各色的女子，鸦片一样的毒和芬芳，所以众人难免不能接受这样异类的女子。他在墙外开花，尽管墙里闻香的人却不说他半丝好。倒是林徽因总落得那样端庄的名，即使不要徐志摩了，也要千百个理由让人原谅。即使金岳霖跟着他和梁思成搬了一辈子的家，大家还是觉得能原谅。即使他和梁思成说出了我爱上一个人，他仍然得到大家的喜欢和尊重。徐志摩死后，林徽因身边照样不乏才子佳人。林的小客厅沙龙曾经在北京营造一时，多少文人雅客想进入这个小圈子。林徽因是当仁不让的女主人，温婉可人，贤惠端良，落落大方。她给所有男人想象的空间，却又不给任何男人半丝的机会。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近乎女神一样的女子，难怪众人对她趋之若鹜的歌颂。可是我却不喜欢她。林徽因是风流花吹雪，片片不沾身，能做到花不沾衣的女子太过聪明，而这样的聪明用在情上就成了伎俩。可以欣赏，不可以亲近。所以我一意孤行地喜欢着陆小曼，单是一个真字，有谁可以像她那样做得到？她拼命地要，所爱所情要钱，一点也不掩饰，哪怕天崩地裂，哪怕千夫所指，哪怕众叛亲离。徐志摩为她众叛亲离，徐家断绝他们所有经济往来。尽管家财万贯，他们就是不喜欢陆小曼。谁让他这样撒娇任性？他敢当着老人的面和徐志摩撒娇，摩，来抱我，摩，亲我。谁看得了这样？他不是故意的，他是天性。他天性如野生的女子，就是这样招摇，要，就要个死了活了。他和徐志摩在一起只有六年，他像一朵罂粟，让徐志摩中着毒，不能自拔。 后来诗人写道，我不知道风的方向吹。是啊，他茫然了，这一场爱如此投入，如此付出，到最后却落得爱情只是一场风，吹过了就是吹过了，散了就是散了，一场烟花而已。徐志摩回来，看到他和翁瑞武一起唱戏，一起抽鸦片，甚至挠也不挠，衣不解鞋不脱，倒在他的身边就睡下了，是太累了，太倦了，还是他担当的这一切是否值得？那是他和他的最后一夜，吵了架，徐志摩走了，后来飞机掉下来，一切都结束了。陆小曼哭了又哭，求了又求，可徐志摩回不来了。此后的岁月，素衣薄面的活着，变卖家中物品维持生计。他不是徐志摩唯一爱过的人，但他爱过的人唯一就是徐志摩。他是真的舍了一切跟了他，虽然他一个人孤独地活到终老，即使翁瑞武求了又求，他也没有再嫁。这一场烟花，他是唯一的那朵，因为太过任性，所以开得怒放，败得也凄然。因为太过率真，落得了满身荆棘，服了一生也没能拂去。他是陌上花，开过这一季，风就飞过蔷薇。他是猛虎，下了山就不再想回头路。我没有见过如此率真、如此任性的女子，她身上的缺点太多。以至于我把这些缺点看成了优点，他活过的一辈子是别人的三辈子，这一生很泼墨，很尽兴，爱了恨了纠缠了，用余生慢慢怀念一个人，整理他所有的文字，一本本出他的书，做这些事情的人只有他。飞蛾扑火只是一瞬，疼却是一生。我更喜欢他被岁月打磨后的样子，就像我喜欢现在还活着的辛艳秋，98岁的老女人，当年的一代红伶。看她现在的照片，总觉得一夜芙蕖红泪多，那些往事是不是在红泪清露里盛开了呢？小曼，花意前身，我想你必是那佛前的一花，只为一场爱情而开。而你新婚嫁衣上的红牡丹，不过是为你多添一分颜色而已。当你败了，我更爱你败下来的容颜，有黄了青梅，蓝了胭脂的眼泪。 曾经的香港小姐蔡少芬，女明星和名女人蔡少芬，经历过家庭的不幸、娱乐圈的风雨和人生的曲折。幸归何处的蔡少芬最近结婚了，和一个内地的男演员。照着外人的世俗的看法，他是下嫁。然而两个人的事情是上还是下，只有两个人最清楚。蔡少芬似乎非常喜爱甚至迷恋这个比他年轻的男孩子，虽然他只比他小一岁，但是男女的岁数，23岁与24岁当然没什么，可33与34岁就不同了。我想他一定对他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愿意为他付出。虽然婚姻并不是对他好就行了的，但是有了这个，夫复何求呢？而蔡少芬也一定对他很好，至少首先是公开在世人面前宣布放弃美丽的蔡小姐的身份，放弃虚荣，承认他选择了一个名气、金钱和地位都普通的男人。想想有的比他年纪还要大的，明明有男朋友却死撑不肯结婚，却仍然顽强地全副武装在富商中间打转的女明星，任何人的区别真是大了。我想这一定是因为爱情，这爱情不一定是多么伟大和浪漫的爱情，而是亲切、快乐、安心。他曾经有钱，也经历过成名，甚至也经历过愿为他大把大把撒钱的男人。如果他看透了那一切，那么他现在最喜欢的就是一个所爱的人，一个甜蜜的伴侣。至于他是什么身份，有多少钱，都不重要。有人说，找男人就如同找一座山，一座山固然是很雄伟、很牛气的，但是一座山何时可以属于你呢？它只是山在那里，真的走进去说不定还会迷路。一件贴身又贴心的小棉袄穿在身上，那才叫舒服温暖。别人说什么怎么看，想开了也不重要了。